Nyongji chimbo zordan himi jang zangne mhalo chimbo ngabja tawa parkar tangan zantho shirmur to tumba tuji chanla shiang tsar loom chimbo shivshya kunji tenyo zu tupze wazir darshi huarto shir zablam taqse tamba sarmzad 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ng tsar mawi sengen chenro nyonglai kare kanto zongbo mhaloma nambar shiang tripji jawin chenlin za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再讲外前性的引导，其中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啊，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讲，再讲第一缩短不善业，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别说缩短十恶，这呢分两个方面讲。 再讲第二过相，过相呢分两个内容啊，再讲第二光朔呢分四个方面，再讲第二等有过，等有过呢讲造作等有和宁守等有，再讲第二宁守等有，宁守等有呢分四个方面，其中前面啊六个都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七，其余的宁守等有等。 那么讲这个第七祈语的宁守等有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认识，第二呢就是运用。那么首先讲第一认识。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祈语的等有，字句的语言不为宗，而且辩才为劣，一次怨骨，一说自责于他人，也不心中，以及例如在 大宗中法眼时出现自身辩才位列，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里祈语宁守等有的认识呢，分两层。第一层呢，就讲他的前相；第二层呢，就是讲他的后相。那么这里原文就是说到以祈语的等有自己的语言不为宗，而且辩才位列，以此缘故。那么以此缘故之前，就是他的前相。这个字后讲的就是他的后相。那么其中这个前相呢，出自《金密朗巴大师》的法规，而这个后相呢，是由此印出啊，普贤上师即是出自《实地经》的经文。 那你说到祈愿的报应，就是言无人熟，欲不明了。那么我们就明白祈愿灵修等有的认识，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前相，而一个就是他的后相。那么其中第一个前相，就是由于过去所祈愿的等有果报，会发生同类的报应的相。 在地狱等恶趣里面受了大苦，转到人间的时候呢，还以这个其余欲业势力的作用，在欲愿上呢有这样的苦相，也就是说，说话不为重。那么其次呢，说起来呢，辩才位列，没有无碍言所当的能力，这就是前相。那么第二，他的喉相呢？ 一次缘故，就是由于话不为重，辩才位列的这个原因。因此呢，虽然是很直直的在说，没有这个说谎，一五一次，按照事情本来在宣说，可是别人不信中的，说了半天，人家一句也不重视，当然心中不会去信用他。那么其次呢， 辩才位劣的原因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在大众里面发言，发现说起来语言不明了，没有好大的辩才，那么这样当然人家听起来不会受感动，不会受感化，自身没有摄持力，或者呢发展到自己也是胆怯的，没信心，说了以后自己都感觉没有什么用处。那么这样就是其余的等牛过继续发生的后面效果的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前相和后相。前相就是按法规讲这个言不为宗辩才位劣，后相呢按照实地经来讲这个言不为宗的缘故呢唯有忍受，然后呢就是辩才位劣的缘故呢就是欲不明了这样就明白了。所以这里大家需要知道业相和果相要做关联思维，也就是说从前所起于当时的这个等起，当时的这个动机就是以烦恼喜欢宣说一些无细数的胡乱的话，那么这个一说了以后人的心不相应真理，所以呢随意放任这个心，反正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乱说的，那么这样子就有报应，那它就会形成语言的障碍，到此时呢就出现暴躁了，发现说话没有分量，不具味德。那么其次呢就是过去的语业不清净，导致已经丧失了语言的能力，没有一个无碍的会辩，对于某种事例宣说的时候能够有条有理，符合法义，无有障碍的非常微细广大的开展，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相，那么他的这个语言就没有效力了，也就是说说的话别人不会心中，没有一种语言的摄持感化宣传的能力。用时代的话来说就是阿赖耶识染了病毒了，因此在病毒没有清除之间运转就不灵，因而呢发生的效果呢很微劣的。那么这样来认识其余凝守等有的真相，而且呢就是从前相以及后相这样学着下来呢，我们就很清楚哦，这个其余凝守等有就是这样子，这个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法界自然规律上有这样的自作自受的，并且呢前相后相从哪个角度来看100%没有任何怀疑之处，没有任何不符合实际情况，全都呢非常符合这个大缘起这样的一种法界当中自然就有的因果规律上我们就是明白了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认识了这就是很好首先要有这样正确的认识。下面就讲第二运用。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语言的障碍呢出自自身的黑业，因此呢就是自本自道唯有尽诸阿赖耶识中的业种，对此呢就是罪会并且呢立愿行持举意的意愿由此才能反转业流。那么我们能在这上面努力的去做，当然会消除欲障，在现身净身就得到改良，好得能重新开始发出辩才来，如同古人修行修好了以后开智慧出辩才，原先呢口很讷的说不出什么的，但是后来却能无有障碍的做佛法的演说，因为修心修心后面就开智慧出辩才，所以呢他语言没有障碍的做佛法的演说， 所以呢，就是知道这个企业的零售等流，正确的认识以后，知道确确实实过去自身上所给予，那么现在零售等流上就有这种眼部伪装啊，辩才伪劣。那么经过这个认识以后呢，如理如法的发露忏悔，而且呢，立愿行持具义的预言。哎，这样的话呢，确实我们就清楚，在应用的时候，第一个认识过后，忏悔这个其余的罪业。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我们要说具义的义，也就是说，说具义呢，如同这个十地经说说二地菩萨的德相。哎，十地经当中这样说道。行不起于菩萨常乐是生于四于四于意于法于损道理于巧调伏于随时筹量决定于是菩萨乃至细小上恒是生何况故出三论之言。那么一是呢，我们人人从当前因地就要如是立愿随学。二地菩萨有非常大的语言的德相，就是说在不取义的方面常常乐意说那些经过呢，就是甚息思量而说出的有意义的话，契合实际的话，真实的话，具有意义的话，具佛法内涵的话，随顺道理的话，巧能调伏他者的话。还有呢，谁是经过衡量而出现决定的话，瞎子呢在开玩笑的时候都能处在地圣的思量当中，何况会故意说那些三乱的话呢？因此呢，我们人人应当如是随学，从目前的程度就要随理随分的去掉杂乱的起源。这样的话，我们应用的时候呢，刚所说样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认识，这个其余的过患，然后呢就要忏悔，忏悔的就是其余的罪业。那么第二个呢，随学，像二地菩萨那样，要说具义的义，这样就对了。大家清楚，在当今时代，人很多时候都是呢一笔说话的，因此呢，在电脑手机上呢，不要设计。不具佛法内涵的话题，不具意义的话题，一定要戒断这个气，否则自己心相许当中会染上不可计数的病毒，导致未来出现语言的残障等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一章我们讲了第七其余的零首等流过，那么下面呢就讲第八。贪欲的零售等流，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就是认识，第二就是运用。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贪欲的等流过者，心中所愿不成，常常不欲反令其身。那么大家就要清楚啊，此处贪欲的等流报相就是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所愿不成，第二个呢就是。不予奖励，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用观察智慧悟到法界的条理，也就是说，因果律有正反两个方面。那么这里就是缘起佛面的条理，这些话都是相等的。因果律的惩罚，即是天理的惩罚，即是自性上的自罚，即是缘起佛面的作用力，即是公平法则力违背正义的不虚的报应。那么贪欲说白了就是私欲，不合天理，有非分的占有的邪欲。那么一旦起了贪欲的业，有了这样的一个罪业，那就一定会受到同类的自罚。也就是说，这个私欲的业种没有清除的时候，就有一种阻碍力，也就是法界不允许私欲的实现。因此呢，将来在内在就会发现，心里有什么夙愿的时候，就不让它实现。这个就是障碍的力量，而且心里不想要的事情就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所以呢，苏仙需要明白这个贪欲，就是想占有他人自财的一个私欲心。那么这里讲的时候呢，行中所缘不成，常常不予奖励。那么意思呢，相以贪欲事先所愿，这是他的一个印象。智慧道子所愿不成不圆的反而奖励，这就是法界的一种惩罚，这就是一种过相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反面要认识到，如果不这样自发，那就没有办法遏制私欲的泛滥。人们都会认为我们人人可以以这种非法的手段来满足私欲，可以非分地占有他人的所有，可以用很多很多的私心巧计等等，因为没有什么自发的，因此呢，他就大量的泛滥，从而呢，小人得势，可以大肆其道了。因而呢，对于这种东西决定要惩罚，而且必须加倍的遏制私欲的狠心。所以呢，凡是想以私欲实现所愿，在缘起上完全是颠倒的，这种情形就想求锅而灭众一样，或者呢想出藩而征杀一样，也就是他会使得所愿没办法实现。那么再者，反而使得各种不想要的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这就是天律的惩罚，也就是说这是法界自然的一种惩罚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因为这个贪欲他是想占有他人之财的一个心，是非分的上面想占有别人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的临受等有就是自己心中所愿的就不成，而常常不欲的就降临在自己头上。因果律就是这样子，有这样的一种合理的一个惩罚出现了首先要这样的认识。那么下面讲第二，运用。大家要明白，如果我们在人生之中心上的所愿没有办法实现，反而呢各种倒霉的事情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所以呢要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内在有一种阻碍力，也就是说从前做过没良心违背天理的事情，而且没有做过忏悔，而这个业中还蓄积在自己的心中，当时是想用私欲非法的占有他人的所有，当这个业中没有迁出的时候，就一种暴胀堵住了元气的视线，导致自己心里想的都没有办法说你的成败，反而呢引起各种不如愿的事情出现。因此呢，根治自道就是在内在心上铲除过去这种私欲的业性，自己痛加忏悔。从前就是这样子以私欲想非分的占有，这些全数都要做如法的忏悔，尽除自己相续重的业重，而且呢，凡没有多做没有私欲的利他的事情，做什么都不杂私欲，就是要做奉献。那么这样子，这个障碍就会清除，随着净化的程度就越来越会顺利。那么修得好的话呢，就像这个圆了凡先生那样，自己心中的所愿都会如愿的实现。所以呢，就是运用的时候要两个方面来这个行持。第一个就是认识这个过患后忏悔贪欲的这个罪业。第二个呢，就是不杂私欲，多做奉献，多做利他的事，这样就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意思说自己心中所愿顺利成败，不会有不予降临自己头上的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九，海心临受等流这一块的内容。 那么这个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认识，第二呢就是运用。首先讲第一认识，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有海心骨信惰控居惰躁闹害。大家清楚啊，这个法界是非常公平的，在公平法则里面有属于缘起浮面的一半，哎，那些都是呢为你发生的硬性烦愁的报应。那么这里海心有两大作用力，第一个就是造成心理病态，第二个呢就是造成业缘病态。那么其中这个心理病态就是常常有很多恐惧，很多畏惧，而业缘病态呢，那就是遭遇很多很多的损害。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海心的等流就是会发生同类的病态心理，哎，心中常有一种恐惧畏惧怕怕的，这就是缘嫌弃呢害别人的心思，因此呢元气上的反作用力就出现非常多的担心，非常多的害怕，总是想会不会别人害我呢，在那儿会不会被杀被毒呢，或者呢这个天阴阴的会不会有鬼呢等等，心里常常害怕，这个就是心里的担忧。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不是造作担忧，造作担忧就是过去起害心，现在一见到什么还是喜欢害人，而这里讲的这个就是临受担忧。法界是非常公平的，如果害了别人，那么自己就常常感觉非常的害怕，这个就叫做浮面泥般的法则。那么我们通过对比来发明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假使行善，那么胸襟内乐俯仰无愧，所以呢他到哪里无受畏惧的，这个就是法界公平法则里面属于正一方的法则，它是属于阳性范畴，而且都是呢非常健康非常光明非常安稳的。而阴性的范畴，那就是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慌，是病态的，而且是阴暗的。所以呢，就是起堕落害别人的心，就成了这样一种阴性的病态心理。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有害性孤，心堕恐惧，还有呢，就是能理解。类似常常感觉害怕，而自己心里一直没有这种安全感，一直一种恐慌的，是不好的一种病态心理。那么再者，业缘上的反应，那就是所谓得道者堕助，凡是堕作利刃的事，就干的多方面之助的力量，人心呢就是以善意而对待，因此呢会造来非常多的利益。而所谓的阴性的方面，采取的就是一种不合天理的行术、权谋等等，那么这样干燥的权势、闹害的力量，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损害、那样的闹乱等等。那么这样通过对比来发明这个道的时候呢，确实行善上就是这样，得到这是堕助的。所以呢原文说到啊，有害心孤堕躁闹害。那么总而言之，一害心的淡流会有这样行上的业缘上的苦相。所以我们就明白有两个方面，过去起害人的心，这个是阴相，现在之心常常感觉害怕，而且呢医院上经常呢被人害，这就是果相。那这样的害心的等流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心上的苦相，另一个就是医院上的苦相，这就是害心的等流，而且是完全是非常公平的法界自然的规律当中出现这种自作自受的一种果报。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运用。 也就是说，如果自身感觉心里老是有一种恐惧症，或者呢在业缘上常常受到损害，要发现这就是自身上的原因所导致的。也就是说，这是由自己海性的元气力所显的，因此呢，戒惧闻涕的方法也只有在自身上首先忏悔浅浅进出来也当众的业种子，假使无法避免，也要安忍顺受，不去怨尤，这是种种之中。而且大家需要清楚，内在心上的问题要在心上解决，来业种的业种要由忏悔来清除，一方面历历的忏悔求诸佛菩萨加倍，另一方面呢，惰性利他的事业，那么这样来改良命运，这是最佳的方法。也就是说，运用的时候呢，第一个认识过后呢，忏悔海心的罪业；第二个呢，要惰起饶益众生的心，多做利他的善事，这样呢，海心的所有的这种不好的过报彻底可以清除掉。而且呢，从正面，由这个慈心的缘故啊，心里压根就没有什么恐惧，而且呢，得到很多很多有安全的，心理上各个方面很踏实的，很有一种安全感的状态当中，很有一种这个力量，能够正面去做好的事，然后呢，就是做利他的事业方面也是非常顺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祝愿，都是呢让人欢喜的，都是让人得到好处的，以这种形式走，这种时候呢得到的都是呢利益，然后呢对自他来讲都是呢有极大的这种帮助，而且呢就是非常健康、非常光明、非常安稳的一种状态来出现。这样正面的行善的一个利益是这样子来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十，邪见的临手等流过，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认识，第二呢就是运用。那么首先讲第一，认识。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由邪见故注于恶见，以其狂故自心出现错乱。那么大家需要清楚，邪见的临手等流果将会出现跟应业同类性的果上的病态状况。那么这呢有两种病态，第一个就是间接病态，自己的心住在恶见当中。那么第二呢就是心理病态，就是内心错乱，或者呢心地残缺。那么这些的因因果果的相状一定要通达，因为就是如是的因，如是的缘，有如是的果，而且是永远不会空耗，不会错乱，而且是自作自受的一个形式现出这个果报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造了邪见的罪业，在地狱等恶趣受了很漫长的苦后，转生在人间，也有居胜的间接和心理的病状。那么其中间接的病态就是一直处在恶弊的间接状况里面，思想特别有问题，比如就是喜欢协作看问题，颠倒正理，无意义的说成有意义，恶的看成善的，邪的思维正的等等。那么这种思想病态居神就是那样的，而这是前世邪见的报应力导致出现一种思想上的病态，这是一种大的病，一直陷在这种恶弊的间接状况里面，或者呢对于一切万法看法的病态里面离不开这个。这是由于过去造了邪见的业，那么自然就需要注意这样不好的恶见，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其次就是心理病态，原因就是以元气上气矿的重力 倒置，内心出现错乱，就好像脑袋倒过来看世界那样，这个心是颠倒的。在十地经上说，七心颤去，凡是诓骗堕落，心就错乱了，或者没有办法跟真理相应，怎么也争不过来，怎么也顺不过来，都是邪邪的眼光，都是呢很扭曲的心地的状态。所以呢，以七狂故自心出现错乱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需要明白，错乱和颤曲是从不同角度描述的，可以回通的。其中错乱指心全是错的状态，在心里的病态上由前面根本的间接引申出来，由客中心相去伤乱的状态。譬如对于善应当是欢喜的，却不欢喜，对于恶应当远离却至此等等，就像这样子，都是这个心已经错乱了。又比如是杀生引理论，那么这种邪见熏习以后，一见到杀生是非常兴奋的，而且它反面的错觉力非常的大，就像这样子，都是指性地已经变坏了。又譬如持着一种只有防疫论，非常的放肆，这个时候以这种气矿的力量，这个心产生一种错觉，就认为这个是具有意义的，完全没有什么因果律，可以随便的纵欲，随便的做。哦，那么这种也都是心上面残缺了。那么有人问，住在必恶的见解当中，似乎是说造作灯牛，不是宁受灯牛过啊？那么在这里要认识灯牛的相，同类造作的现性，那就是造作灯牛。前世喜欢吃邪见的话，今生还是特别喜欢恶见，往往很快就是因颠倒的见解啊，对此哀药啊，对此自持啊，对此啊做宣扬等等，这个就叫做造作灯牛。而具身就有的间接的病态，心理的病态，这是属于受报。哎，如同这个天生的邪眼、天生的道眼等等那样，老是陷在一种恶弊的见解当中，或者呢横邪的看法里面，天生就是那样邪邪的看，颠倒的自持，有非常大的邪性。这是属于业报的残障，而且是根本上的报障。这就是凝守淡六。所以呢住在这个病恶的见解当，这个可以理解是属于凝守灯牛的范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见解病态就是心住在恶见当中，心理的病态呢，内心这个错乱。所以原文说，以邪见故住于恶见，以七狂故自心出现错乱，完全可以认识啊，完全可以了达它的真实的相啊，是这样。下面继续讲第二运用，也就是说大家要深刻认识到邪见的大过患相，邪见的大病态相，而且呢诚心忏悔自性。这是消极上讲的。那么同样在积极上面来讲，就是要发愿常持正见，而且呢着手修学。这是中中之中。所以运用的时候呢，两个方面要做如法的行持。第一个呢，就是认识过患后忏悔这个邪见的罪业；第二个就是发愿常持正见，修学正见，着手修学，这样子就完全可以脱离这样的过报，远离这样不好的这个邪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哦，运用的时候呢，应当需要这样来理解。好，这一上呢就是讲到这个灯牛过的含义啊，是这样。接下来呢讲第三正上果，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总体认识， 第二呢，就是分别认识。那么首先讲第一，总体认识。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正上过则，即使陈述于尽的过分。大家想明白，所谓正上过，就是指环境上陈述的过相，就这一份叫正上过。也就是这个业具有一种制约力，不但出现自身身心上的报相，还作用着环境上的报相。那这就是正上过。那么干过是综合性的，比如说一个田人有朝大山也，此生胜天，不仅仅在他的根身上成熟好的果报，还在环境上外境上显现妙果。在一个天正的环境里面，有这个宫殿，有园林，有干路，有庙影等等，都是让人欢喜的。这是有山业的力量制约住境上的显现。这个元气的跳跃是没有紊乱的，以一个大的善业，纯的善业就普遍的显出了，都是那么的惬意，那么欢喜的一个景象，以及呢一次得到的悦意的感受。如此在环境上成熟的果，就叫做增上果。那么所谓终生业干在气时间实现的情形，也就是终生都是随着业而现身在世界中。那么业力同类的，彼此这个气息互相流通，而且呢自身那个气的集中点特别有一种色次，仿佛就觉得有各个的身体，这就是由情界。而在身体范畴之外的其他的气彼此较相冲击，仿佛有各种物质，这个就是气世界。那么气世界的状况就是自身的业成熟微出的气息在外部呈现相状，而且由中生的同类业干会出现相应的相。那么这个相跟业是相应的，所以呢所谓因果相当，这就是业感缘起。而每种业它会出现对应的一个状况，这个元气不紊乱，所以这个叫做跳力。以此我们逐渐的来认识十种不三业各自业陈述的气氛所显现的气世间的苦相。所以呢下面继续讲第二分别认识的内容。这呢要分十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杀生的增伤果，第二就是不逾矩的增伤果，第三个呢就是欲邪性的增伤果，第四呢妄欲的增伤果，第五呢就是离间欲的增伤果，第六呢就是出恶欲的增伤过，第七呢就是其余的增伤过，第八呢就是贪欲的增伤过，第九呢就是害性的增伤过，第十呢就是邪见的增伤过。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杀生的增伤过。那么这个呢原文当中这样说到：由杀生故，受生之低，性不患昌，且举圣姑悬崖胆害民应愿。大家注意，这里果相有两个，一个就环境困厄，第二个就是堕住害民应愿的问题。那么大家要这样去分析，也就是说因果观念的观察，就是因上端命的这种罪业非常具有伤害性，他使由亲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如果有命还有希望，没有命了那就全部都完了。那么再者，杀的时候造成由亲心理上的惶恐惊长等等，在造业者的心上已经熏下了这样的业种， 当他陈述一变现出来这个环境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非常不舒畅，非常困厄。也就是如果信山以富也甘得的环境，心旷神怡，境界开阔，心一下子能够开放的舒畅的，而这个就是山野里所感。但是以杀生的业中一变化的时候，就感觉一点都不畅快，那种死的环境感觉就困在里面，没有办法伸展开来的、这是由于杀生的业中就必然这样变的。也就是说要断掉有情的敏感，造成的心理上的困厄是非常非常大的。不要说真正被、一个钢刀断喉咙，就连听到了都忐忑不安的，极度的惶恐。那么以这种造业暴现的环境，周边的这些景象，感觉心都是一种往里头困住的力量，心情没有办法开展的。所以说到有杀生故，所生之地心不欢畅。那么其次呢，就是堕诸害民因缘。那么这里举了两种环境的险恶，譬如有这个悬崖，有这个山谷等等，那么走在那里非常的危险，一脚踏空就掉到万丈深渊里面了。而且说到栖居山谷悬崖等，有等字，等字当中呢包括其他的，譬如说水啊、空气啊、食物等等的方面，生活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断命的情形。除了在行走上的危险心，还有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各种应试要过等等，缺少这个光泽，他们的势力、他们的味道、他们的果等等都是很差很差的，难以消化的，而且吃了会肾脏疾病，这样导致在这里生存很快会死亡的。那这些都是属于呢害民因缘。因果律就是这样的，非常公平，而且是发起自然的规律。你过去造业的时候这样不好，那么报应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你自己不好。这样我们就知道因果观念的观察上如果很、详细，能够三加辨别，然后呢就是、因因果果同类和不同类，或者是有因无因，或者是正因和邪因，或者是、有因和无因等等，很多辨别以后呢，很多杂念、很多非法的观念，或者说就是正确的观念、很好的正见，这些都能够辨别，然后呢从正面去看，我、这样的因会干这样的果等等，你心里非常非常清楚。就像农民春天在田里种什么，他知道秋天收什么，有个庄稼的东西等等，不会错乱，不会无缘无果，而且是非常非常了解如是因如是的缘，聚聚以后才会出现如是的果。因果非常相似，都是同类，都是相应的，而且是法界自然规律当中非常公平的，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反正如是因产生如是果。就像一个火的热性，你相信热性也是热的，你不相信这个火的本性就是热的，你相不相信是你的一个见解，或者是你的一个、观念，你的一个态度的差别，但是本质上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叫法界自然规律当中有这样的、因果的存在。所以呢有杀生故，所生之地心不常欢，还有呢有杀生之故，到时候这个环境、就成了害命的一个、因缘，就是这个、神果啊、悬崖，或者呢就是这些水啊、空气啊、食物啊等等有不好的东西掺杂在里面，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不但生病，很快会死亡，这些多数啊都是由杀生而干燥的、是这样呢需要理解、杀生的增上果、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第二不欲去的增上果。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有不欲去故，所生之地庄稼造于冰雹干旱，殊不结果，发生寂静。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观察不欲去这个业心上的印象 以及呢因果的条理。那么其中印象就是不约而去，本来没有给你的却以强取，或者呢盗取，或者呢骗取等等的途径来取得。而过上因果律的翻译，那就是应当有的要被夺取，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呢这里举了三类的现象，第一个就是终止了谷物素材等等的庄稼本来应该有收获，却突遭冰雹干旱或者水涝等等，就这样子被侵夺而无所得。那么再者第二种的现象呢，就是种下呢这个绿树本来到了时节应该果实累累，却一个果也没有。那么再者第三类的现象，就是人民以食为天，生而为人，应当有起码的食物，却发生这个寂静，连食物也得不到了。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还有比如说过失嫌少啊，或者呢过不自障啊，或者呢过多变坏啊，或者呢就是过不正事啊，或者呢多有余年劳在啊，或者呢就是过多干渴等等，这些都属于应欲而夺的报应的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不欲去的增上果啊，说声自地有一二三这里所讲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因收获的庄稼没有收成，第二个呢因结果的树木不结果，第三呢因得到食物得不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增上果。那么接下来讲第三欲邪性的增上果。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有欲邪性故，当足有变灰物力等不失益处。这里大家要注意，欲邪心这个业上的因果条例，那么其中应就是欲邪心，指有应欲去世下，在经门上，在师门上，在分为门等上面做不正的行因，那么由这个恶业在境上陈述的过相，那就是相应的要住在有大小便物理等污秽的不适宜处。而且这里说的物理等，这个等字呢还包括比如说地方很狭窄的，或者呢发出恶臭等等各种不可爱乐的环境状况里面。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因果的不紊乱的条理性，那么这里有两条。第一条呢就是应欲是不清净自性，所以呢干的有分量物理等等。那么第二呢，所谓的邪行是一种性教不为圣的状况，次数多，或者呢事成不适合，或者呢对象不适合，或者呢心因处不适合等等，这些都是违背唯三法则，因而呢甘得的那个果相环境不适宜居住等等。而实际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住的时候身心是不乐的，或者呢都有很多不为圣的现象。大家注意，这里所讲为圣不是像现在说的比如地板很光滑不是这样子为圣的实际含义就是因为生命，那么心瘾不正对于对方会造成身心上很大的苦痛会强夺性命等等，诸如此类就是不为圣的邪性。那么甘得的就是很污秽的，很不适宜等等不为圣的这个果相，这就是邪淫的增上果。好，今天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
Yeah.